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我们这几次呢是要讲到出埃及里面讲到会幕的建造。会幕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相会的地方，上帝在这个会幕最里面的至圣所彰显他的荣耀，也在那个地方他跟摩西相会，向摩西来启示一切的真理，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我自己在读会幕的时候呢，就想到这个会幕其实是讲到上帝给人设立了一个亲近他的道路。会幕一个跟分成三层，最里面是至圣所，然后外面是圣所，最外面呢是会幕的院子。以色列人进到院子的时候，就看到有祭坛，有洗濯盆。这个祭坛往往代表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洗濯盆呢讲到我们一个圣洁的侍奉。进到圣所里面有三样物件，一个就是陈设饼桌，或者我把它称作叫做供桌，那是代表上帝给人的供应灵粮。里面再有金灯台，金灯台是代表上帝的荣耀跟地上教会合一的见证。再有金香坛，金香坛代表就是众圣徒的祷告，蒙上帝的悦纳。那在最里面的这个约柜呢，约柜就讲到我们跟上帝的亲近，我们在那边单单的敬拜他，在他里边的享受。所以很多的历代圣徒他们也喜欢用这个会幕的这个蓝图呢，就代表人来亲近上帝的一个蓝图，亲近上帝的道路。从最外面的祭坛跟这个洗濯盆代表我们蒙恩得救，然后进到里面陈设饼桌、金香坛还有这个金灯台，代表人对上帝的侍奉。但是最到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那是代表我们跟上帝亲近的地方。在那里呢，我们对上帝也无所求也无所要，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我要来单单亲近他。而上帝呢，也是乐意把我们就带到他隐秘的高处。上次我们已经讲过最里面的这个约柜的建造，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有关于陈设饼桌，或者我们称作供桌的这个建造。今天我们希望能够讲到呢，就是供桌还有金灯台跟会幕的幔子的建造。我们讲到这个供桌或者是陈设饼桌，它的名称呢，有些人喜欢把它翻译成为供桌，有些人喜欢把它翻译成为陈列饼桌。陈列饼呢，其实是讲到在这个桌上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些的饼，把这个饼呢就陈列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就被称作陈设饼桌。这个供桌或者陈设饼桌它有多大呢？其实不大，它比这个约柜还要稍微小一点。它的长度大概是100公分，它的宽度呢大概是50公分，高度呢大概也是75公分。在这个供桌上面，它每一个边上呢，像这个桌子的边上呢，就有一些小小的这个金的牙边，让这个放上去的这些饼呢不会容易的就掉落下来。这个供桌放的位置就是放在圣所里面，所以它是跟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也代表它的地位非常的重要。而在讲到要建造哪一些的物件的时候呢，第一个讲到约柜，再来呢就是讲到这个供桌，所以也是代表说这个供桌在上帝面前地位非常的重要。它的最主要功用呢，就是在这个桌上面放着这些的饼 称作供饼或者是陈设饼，一共有12个，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你可以说这个饼呢，代表就是人献给上帝的素祭，也是代表说上帝赏赐给人的这个礼物。因为这12个饼呢，每一个礼拜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就要撤换下来，由当值的祭司在圣处就把它吃掉。所以原本是人献给上帝的，好像素祭一样，却由上帝赏赐给祭司，这是上帝给人的礼物。所以这个呢，供桌还有上面的陈设饼呢，就代表上帝给人供应的灵粮。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看到这个陈设饼桌或者供桌呢，它的神学的意义我想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些的饼就是这个桌子上面的摆设，特别是要代表上帝临近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个供桌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它是放在耶和华的面前的，所以是代表上帝的同在。而且献上的饼和酒也象征以色列人他们日常所吃的喝的，上帝就在他们日常生活吃喝的当中就跟以色列人来亲近。第二个呢，是代表上帝的纪念。大祭司每一个礼拜更新这个陈设饼，然后又把换下来的在圣处的地方就吃掉，还要献上新的作为纪念的火祭的纯净的乳香，这代表呢上帝就纪念以色列人。第三个我们讲到，这是神的供应，这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个陈设饼是用这个面粉来做的，现在上帝的面前，可是呢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就撤下来，就让祭司来持用。这代表说以色列人他们承认我们一切所有的从农地里面生长出来的作物都是从上帝而来，而我们现在呢也是再次从上帝那边领受他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一无所缺。第四个呢，我们讲到就是神的恩慈。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跟这个供桌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记载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第21章里面。大卫逃难，他跑到了示罗那边，在这个挪伯那边的这个会幕那里，当时的祭司遇到他了，大卫就说我们这边没有吃的东西，那些人就说现在在这边呢唯一有的就是在供桌上面撤下来的这些饼，可是呢原本应该都是只给祭司来吃的，不是给一般人吃的，但是大卫跟他一起跟随的人，如果他们自身是洁净的，他们就可以一起来吃用。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到祭司可以对于律法做一些恩慈的解释，祭司也可以打破律法里面一切严格的限制。当人有活命的需求的时候，这个饼原本只是给祭司来食用，现在呢却是给大卫可以来吃。所以这代表上帝给人的恩慈在这里面可以显示出来。我们从这里面呢也可以得到一个原则，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上，特别是跟许多法利赛人犹太人在那边讨论安息日的时候，他用到同样的原则。你们看到说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我的门徒在那边掐路旁的这个麦穗来吃，以为说这样子好像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但其实呢他就跟他们讲到，大卫那个时候他也不能够吃这个圣饼的，可是呢当他跟他的同仁有这样需要，祭司就把供饼桌上面的这些饼呢就拿来给他吃。所以耶稣就讲到一个原则，圣经里面一切的律法规定，特别是包括安息日的规定，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耶稣把这个安息日整个精神就说明出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看到有关于这个金灯台，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金灯台的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大概是我一般讲到我最喜欢的一个金灯台的模型。这个金灯台呢你要知道它是用一块纯金给打造出来的，整个形状呢像一个树一样，它一个树干，然后上面呢有7根枝子， 你在今天还可以看到，在哪里特别可以看到呢？就是在以色列这个政府发言人对外发表记者会的时候，你就看到在他的后面呢就有一个旗帜，那旗帜上面呢就有一个金灯台立在那个地方，这个成为以色列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徽。那讲到金灯台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有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呢，金灯台特别被称作是神的灯，专属于会幕跟会幕的圣所里面使用的。关于它的规格呢，我们虽然晓得说这个金灯台大概是用这个一块纯金打造，可能差不多有30几公斤的纯金啊，一整块把它打造出来的。但是终究我们对它的到底有多大、多宽、多长等等的话，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按照犹太的拉比一般的传统讲法呢，这个金灯台大概呢有135公分高，宽度呢大概有90公分，所以是蛮大的。那跟一个真人呢讲起来，大概像一般小孩子那么大，所以是蛮大。这个金灯台它是放在这个圣所里面，所以跟上帝可以说是非常的亲近。而它最主要的功用呢，就是照亮这个圣所。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讲呢，在这个整个的圣所里面，唯一的一个照明的器具就是这个金灯台。金灯台呢，它一共有7根枝子，每个枝子上面呢就有个小的灯盏，灯盏里面盛着油，在这灯盏里面再有一个灯芯，每天早晨跟傍晚的时候，祭司就会来处理这个灯，加上应该加了油，然后呢傍晚的时候就点灯，早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灯给熄掉。不过一般传说啊，这个传统的讲法就是这个灯呢不会全部都熄掉，大概随时呢保持有一个灯盏是亮着的，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把每一个其他的灯盏呢都点亮。那这个金灯台，我们甚至在今天的罗马也有一个凯旋门，罗马的凯旋门呢上面就有一个石雕的一个金灯台的像，所以大概今天我们可以确定呢，这个金灯台的样式啊应该是跟那个是比较接近的，就是一个中间一个主要的主干，然后旁边呢各有3根枝子，所以加起来一共有7根枝子、啊、这样子的一个金灯台。那这金灯台它的神学意义是什么呢？我想有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这个金灯台代表上帝的同在。金灯台在圣所里面跟供桌还有金香坛同样都是神圣的器物，代表耶和华就是人生命的光、生命的粮，还有呢他垂听人的祷告。第二个呢，这个金灯台代表上帝的保证。我们特别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里面可以看到，旧约的撒加利亚书里面第4章特别讲到，撒加利亚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金灯台立在那边，这个金灯台的两边各有一棵橄榄树，而橄榄树上面呢各有一根管子通到这个金灯台上面，让这个橄榄树的那个油就直接可以流到这个金灯台的灯盏上面。当然这是一个在异象当中见到的，实际的情况呢，比如说有一个橄榄树，橄榄树的那橄榄呢要经过压榨，把这个油提炼出来，然后呢才可以用在这个灯盏上面。那在这个异象里面呢，就是在两边各有一棵这个橄榄树，橄榄树上各有一根管子就通到这个金灯台。但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撒加利亚先知他是来鼓励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的，而重建圣殿里面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恢复在圣殿里面的侍奉。而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在第3章讲到大祭司约书亚要来侍奉神，而第4章就讲到有金灯台要发出亮光来，而有两边的这橄榄树呢不断的给他有这个供应油，让这个金灯台可以继续不断的在圣殿里面来发光，这代表整个圣殿的侍奉要完全的恢复。所以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 第三个呢，就是金灯台代表上帝的鉴察。我们在新约里面启示录，这是最后一段这个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耶稣写信给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而这些教会呢，就用七个金灯台作为代表，而耶稣基督呢，他就在这些金灯台的当中，在那边行走，在那边观察。所以这个金灯台在那边代表上帝的鉴察，教会立在那边，有耶稣基督在那边经常的观察他们，保护他们。所以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面得到异象，就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里面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些金灯台就代表教会，而耶稣基督就是鉴察教会的审判者跟赐福者。而今天我们特别讲到金灯台的时候呢，就讲到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就是世界的光，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要来见证上帝荣耀的光辉。耶稣基督自己也讲了，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中间行走。所以让我们从这个金灯台里面呢，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些亮光。所罗门的时候呢，曾经另外建造十个金灯台，那其实在这个金灯台上面呢，也是有球有花，真的很像一棵树的样式。那么我们再继续来看，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26章里面讲到，就是建造会幕的幔子。26章讲到建造会幕的幔子，那我们特别注意到几个方面。前面已经讲过约柜、供饼桌还有金灯台的做法以后，接下来就讲到会幕的本身啊。这边有些人会问到，哎，可是在那个会幕里面还有一个金香坛，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讲到呢？那个是要等到30章那个地方再提到它。这边讲到这个幔子呢，就是遮蔽整个会幕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这些幔子，还有呢把这个会幕分成前面的圣所还有里面的至圣所，用的幔子也要来隔开。在这个幔子上面呢，除了是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把它交织编织在一起的话呢，另外在上面就是绣了有基路伯的样式。我们要明白这个会幕的本身啊，这个像一个帐篷的结构呢，大概先要了解今天贝都因人他们建造帐篷的做法。贝都因的帐篷呢，都是由好几片幔子来组成的。幔子通常是用妇女呢用黑色的山羊毛编织好，然后再用线把一幅一幅的幔子呢就缝在一起啊，就变成今天的这个帐篷。我们今天到约旦、到以色列啊，甚至在埃及那边啊，都还是可以看到这些贝都因人他们的建造的这些帐篷。摩西建造耶和华的会幕，基本上面跟这些贝都因人的帐篷是一样。他们在里面呢，用那个皂荚木做的这个木头的柱子，把它给立起来，然后上面呢，就是有这个幔子呢，就搭在这个上头。不过这个幔子里面啊，跟这个一般贝都因人的这个帐篷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摩西所建造的这个帐篷，它分成好几层啊，从最外面有海狗皮，然后有染红的公羊皮，然后有山羊毛，然后在里面有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这个幔子呢，一共是分成4层。越外面的，好像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华美，越里面的越华美。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理解。最外面的这个海狗皮呢，是遮风避雨来用的，让我们看到好像没有什么家型美容啊。然后在里面最里面一层的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幔子呢，却是非常的华美。会幕的这个结构啊，是用这个木头的板子把它给搭起来的，所以它在顶上呢 是用这个幔子哦，把它给遮起来。所以当这个祭司在会幕的圣所里面侍奉的时候，抬起头来一看呢，就会看到在这上面的这些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绣了这个幔子。所以这是啊，非常的华美。我们讲到幔子的时候呢，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些幔子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起来，一幅一幅的，它的那个长度都是可以把这个会幕呢整个的搭起来，还可以连到外面去，所以会多留一些的这个鱼的这个角，然后由这个银钉绳子呢把它给牵引住，让它给固定在那个地方。而这个会幕的幔子本身呢，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这个会幕是按照天上的圣所来建造，天上的圣所原本没有分隔，可是地上的圣所为什么要分成有圣所跟里面的至圣所呢？这是为了要保护上帝的荣耀，保护上帝的圣洁。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他的灵在显示他愿意殊尊降贵，但是他的本体呢，终究是跟人就是不一样，神就是神，人就是人，所以用这个幔子来做一个隔开，让人就可以不会随意的擅自闯入到上帝的圣洁的荣耀里面，那被上帝就击杀。所以上帝用这个幔子呢，把这个做一个隔开，所以这是保护上帝的圣洁。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讲到这跟后来以色列他们的犯罪啊会有关系。原本天上的圣所呢是没有分隔，人可以直接进入到约柜前面，在施恩座前向上帝来亲近来祷告。但地上呢，因为有人的罪，所以呢人必须由这个幔子把人隔开。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死了，圣所里面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就分开成两半，那人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施恩座里面。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可以讲到呢，这是上帝给人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把它仔细的讲呢，会幕里面的幔子就是讲到人的罪，人有罪会让人不能够亲近上帝。我们讲到说会幕呢，原本是代表人亲近上帝的道路，人经过外面的祭坛，经过洗濯盆，就得着十架的救恩，然后进到这个圣所里边，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桌，有这个金香坛，可以在上帝面前侍奉。可是这样子的侍奉呢，如果是因为人有罪的关系，他就不能够进到这个圣所里边。所以在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幔子把它隔开，保护最里边的这个约柜，约柜上面呢有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特别讲到呢，像这个亚伦，亚伦原本跟摩西一样，随时都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来亲近上帝，瞻仰上帝的荣美。可是呢，他的儿子犯罪，在利未记第十章还有利未记第十六章里面，上帝就跟亚伦讲了，说你以后不可以随时就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免得因为你的罪呢，就让你不能够被上帝悦纳，而像你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一样，就被上帝给击杀了。所以亚伦从此以后呢，他就一年一度在赎罪日那一天，他带着羔羊的血，带着这个金香炉，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在约柜前面来敬拜上帝。但是他跟其他的人一样，就是被这个幔子就隔开了。只有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在他断气的那一刻，圣经上面就记载说，连隔开圣所的这个幔子呢就裂开了，从上到下就裂成两半。各位知道哦，这个幔子哦，不是薄薄的一层纱，而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绣的一个很厚很厚的幔子。你家里面有地毯吗？或者你看到有一些地方他们用到地毯， 那个地毯有的就有一寸厚，有的甚至更厚啊，越好的呢好像就越厚，那个地毯呢就不容易随便就裂开的啊，或者把它砍断。在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有多厚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讲到，就有这个一个手掌这么厚，就有这么宽的，这么厚的这个幔子呢，而且圣经上面讲到说，它是从上到下就裂成两半，这代表说上帝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上帝就把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这个幔子就把它给裂开了。那边讲到说是从上到下裂开，所以这个不是人来做的，不是人用刀用斧把这个幔子把它裂开，而是上帝行的神迹裂开。所以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救赎的时候，上帝在我们中间就设下了一个神迹。而那个时候呢，正是献晚祭的时候，也是祭司进到这个圣所里边来点灯，要来烧香来祷告的时候，所以很多的祭司他们就在那个时刻，他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人就可以直接进到上帝的面前。今天呢，我们更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就把我们带到天上的圣所里边，与他一起在上帝面前可以来直接亲近上帝。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个金灯台，那也有供饼桌，也看到这个幔子，上帝呢是要带领我们直接进到他的面前，向他来亲近。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大家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